家好，我是女巫吧的女巫苏杰。今天呢刚好 po 上了，就是自己在七月放暑假的时候自己的跟朋友的一个旅行，那叫做自己的暑假自己旅行。那我的 podcast 呢从第二天开始来跟大家细说分明哦，因为有些时候真的用说的比就是 po 图跟就是写文字好那来的呢有趣一点，因为很多东西在那一天有很多很多很特殊的事情。 OK， 我相信大家可能在我的这个脸书专页我的女巫 bar 里面呢已经有一些图片上去，那很神奇的就是我本来有放上一些图片，但是它居然没有出现我想这当应该是冥冥之中的一个安排吧。 OK， 好，在这一趟旅行我想这一趟旅行应该叫做就是自我探索之旅。 OK， 好，然后刚好就是有这个时间，然后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然后呢就带着自己的一个朋友，因为他非常非常需要散心需要带他去多看看这个世界所以就两个女生的不能算壮游啦应该就是两个女生的一个公路旅行，那其实呢就这样开始。那当然在我们第一二天的时候呢还有我之前的同事，那也陪着我们一起到花莲台东，那他带着他的夫人，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在一行人然后我觉得也是一种挥别过去吧就是挥别过去然后呢重新来过。 OK， 好，重新呢在这趟旅行当中呢找到我们各自的下一个旅程。 OK， 好，所以呢在第二天我们从花莲花莲市然后离开了，那一路往南往台东的方向。那但是呢你知道花莲其实非常非常的长，所以从花莲市到台东市那其实有 一长段的距离，那这一长段的距离呢也就是花莲非常非常美的 这一段距离。那这一段距离里面其实有好多好多好多可以去欣赏的地方，不管是走台十一或是走台九，那都有非常非常风光明媚的这个景点。但是我想我们其实我的旅程是这样规划的啦。 OK，我一定是在今天去规划明天住宿的地方，我不会先行规划好，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会被就是我移动到一个城市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因为这个住宿的点，然后所以呢我就必须要迁就这个住宿的地方。好，所以呢我应该都会先大概我今天停留在哪里，那我大概明天要去什么样的地方，然后呢再去抓我要在哪里休息。好，所以说呢我的行程大致上都这样安排，所以呢很多人就可能跟着我就是跟着出去玩，就是当天才会知道我们住在哪里。 OK， 好，这也算是一种旅游的惊喜吧。OK， 那为什么会选到卑南？我想卑南其实就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点，除了卑南猪血糕之外，那当然阿妹。 OK， 好，这是阿妹的故乡，所以来到了台东的卑南。那台东呢也住了很多地方，但唯独卑南我没有住过，虽然也常常听到阿妹，然后呢就是台东人嘛，就是大家都知道阿妹就在这个地方，她的妈妈目前也还在卑南乡里面。那所以说呢我就想说那这次就来住卑南好了，那当然又刚好看到这个绿色隧道，所以就想说那就来到好啦，从山线走，然后就来到了这个第二天晚上住宿的地方，我就选定了这个台南的卑南绿色隧道。那在往花莲市到到台东市这段旅途当中呢，我们选择了 亲不知子古道，因为每次我经过这个台十一线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特殊的这个古道，然后呢一直都不知道说为什么要叫亲不知子哦。那去走了一趟之后呢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其实有一个很哀怨的故事，非常非常的哀怨，非常伤心的一个故事。那这段古道呢其实很短，因为真的太险峻了，能够有就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走道的这一段当中呢其实距离不长，那所以呢其实如果各位朋友有经过的话呢倒是可以绕进去稍微去看一下，那边的海岸风光真的也非常非常的漂亮，那只是说防晒当然现在这么热防晒的话是一定要做好。那我们呢自己就是在这中间这一段呢也因为它很险峻，所以它就架起了这个玻璃步道哦，所以呢可以让你就是走在这个玻璃步道来看一下这个步道下的风景，但我可以告诉各位应该基本上是看不到，因为那个玻璃都已经被刮花了但我想前方跟海的风景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值得一去。然后从古道再折返回来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古就是之前台十一线的旧隧道，所以还蛮特别的，大家可以去那边走一走。那当然也稍微说了一下什么叫做亲不知子古道，那当然就是因为太险峻了，所以呢有一位母亲呢就背着他的孩子，那想要就是走就是跨过这个古道，那因为这个古道实在太难走了，然后所以这个母亲非常非常的专心，要小心翼翼的走，那就是因为他自己很专注的在他脚下的每一步，所以呢他的孩子呢掉落到就是掉落到这个海里面，他其实完全不自知哦。那你就知道说这个妈妈当时他走这个古道的时候有多么多么的就是小心哦，因为真的稍走一步可能连他带孩子都就会摔下去。好，那所以说当然最后这个母亲发现的时候发现说她的孩子已经就是掉落了，所以才叫做这个亲不知子古道，就是说即使你背着你的孩子走在这个古道上呢，好，然后你孩子掉落呢你都没有办法发现，你就知道这个古道有多么多么的难走哦。所以呢也去了这一趟之后呢才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个亲不知子古道。但是要走到这个古道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 Google 导航有一种每一个人好像第一次去都会遇到这种情形，因为它其实在出隧道口的左边有点像是U-turn 就是左回转，那可能我错过了这个指示牌，或是真的有指示牌吗？其实我也没有很清楚看到。然后呢就往前走往前走，我就想说奇怪，因为我刚第一次开过去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左边没有一个我可以左转的地方， OK， 所以我就还是往前直走，我想说为什么他叫我往左。然后呢往前直走之后呢Google 导航还真的就是让我就往前直走，那我想说到底是到了没，那为什么又可以往前走，那我还是就跟着走。那在走的这趟路程当中呢，当然就经过了封冰的这个女娲娘娘庙。好，那其实不是我注意到这个女娲娘娘庙，是我的这个同车的朋友，那他看到这个女娲娘娘庙，他说哇这里有拜女娲娘娘，对他来说还蛮特别的。好，所以呢他就提了第一次，然后呢就往前走走走走到一个比较热闹的一个地方之后呢，然后又再回转回来。当时我真的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要我走了这么大一趟路然后只是要我回转回转回来，然后呢之后当然我们就会再遇到女娲娘娘庙。这时候呢我同车的友人呢他又再次又再提醒我一次说，刚刚在你的右手边现在在你的左手边有一个女娲娘娘庙。然后呢我就想说这个女生一直在跟我提这个女娲娘娘庙，我想如果等一下有空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到这个女娲娘娘庙看一下，因为真的蛮大一间的。 所以呢就终于在这个很无趣的这个回转回来，很长的一段回转回来之后，就到了青不知自古道。OK， 那当然全身防晒包得很紧，真是包到连我妈妈都不认识我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好，所以照相我也不知道到底在照什么，如果照人的话大概就是照包得紧紧的木乃伊吧。OK， 好，那然后呢离开了这个青不知自古道，那当然我接下来就来到了这个女娲娘娘庙。那这个女娲娘娘庙呢，其实它是一个所谓的姻缘之庙，就是求姻缘的，由女娲娘娘来帮你做媒合。那当然对我来说我已经不需要求姻缘了，但是我的同车友人却是非常的需要，也很神奇。好，那因为就是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契合，所以冥冥当中好像就被召唤了过去这样子。然后就到这个女娲娘娘庙之后呢，那这个女娲娘娘庙呢有这个伏羲，伏羲氏跟女娲娘娘的这个合体，就是拿着尺跟龟哦，然后呢创立这个宇宙的规则。好，那所以说呢，在这个女娲娘娘庙里面，如果说你要来求姻缘的话，它是有求姻缘的一些步骤，好，跟它必须要遵循的这个方法。好，所以呢就求了签 ，OK， 好，然后那求有一段时间哈，就是冥冥当中哈，我想女娲娘娘应该有想要跟我朋友说些什么。好，然后呢希望呢他能够在借由刚好来到了这个地方，那遇到了女娲娘娘，那女娲娘娘也告诉他了，请他务必要放下他的执着，然后呢就是追寻他未来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对象跟方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这一趟旅程的第二天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守护，或者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好，我想很多朋友会想要跟我出去旅游，或是跟我出行，大概都会有这种很意外的收获，我想这个就是他这个意外的收获的其中之一，也就是我们在第二天一个非常非常意外的一个收获，那是由我的这个同车的友人，然后呢拿到了这个拿到了这个奖品。 OK， 好，那拿到这个奖品呢真的也是蛮特别的，那到第三天那就有更特别的事情发生了。 OK， 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一路上的确是一个很神奇的一趟旅程，好，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可能也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借由这趟旅程去发现很多的事情，发现确定自己的这个直觉，然后确定自己的这个目标，然后确定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子走下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好，蛮特别的一趟旅游。好，那就来到了，那离开了这个女娲娘娘庙，那当然女娲娘娘的这个开示，然后让这个同车的友人在我的 这一趟的路上，我们大概在讲的就是感情，好，感情的事情，然后以及到底怎么样去割舍一段真的对你不适合的一段感情。好，我想不管这个感情适合不适合，要割舍掉一段情其实对人们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好，但是呢连女娲娘娘都出来这个好认证，就是女娲娘娘认证，就是这一段感情呢你真的得割舍，否则呢其实真的对我们自己的身心呢没有太多的利益啦。 OK， 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是彼此折磨的话，那又何必呢？ OK， 为什么要明明你是身在天堂却偏偏要往地狱走，所以以爱之名然后呢行地狱之实，我觉得这也是不太妙的一件事情。 OK， 好，那所以说呢在这个女娲娘娘的认证下 希望我的这位同车友人呢也能够就是有所好、哦、有所明白，然后能够知道为什么连好、哦、连这个女神呢、哦、都来告诉他说真的真的好、哦、你得要好好的好、哦、放开心重新开始。好，我想对于他跟对于我来说，我们都是一个重新开始，不管是在事业上，不管是在、自己的人生上，或者是不管是在自己的感情上。那我想、在这段旅程当中，其实我们的收获都非常非常的多。那当然在车上呢，我们也就谈着这个感情的事情，那我也就得要好好的、这个应该这样说，我自己的这个工作，好，我自己的工作，然后呢得要就是以这个已婚的身份，已婚的女巫身份呢来跟这位友人呢好好的来剖析感情应该是要怎么样去经营，然后怎么叫做一段好的感情。好，那如何跟一个生活的舒服的人在一起、还是说呢你只是强要一个你得不到的，好，但是呢真的想要在一起的时候又不是那么的顺遂，好，然后呢两个人的相处也不是那么的好，那这样的话其实痛苦多于快乐，好，虽然有快乐，那不舍的可能是那一份快乐，但痛苦的地方你为什么不会舍呢？明明痛苦这么多。好，我想这就是人在这个陷入死胡同的时候难免都会有这种走不出来的一个状况。好，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一趟很妙，非常非常妙。那我也觉得说每一趟旅程跟着不同的人，然后就会有不同的好不同的惊喜，然后不同的启发，以及不同的这个风景。即便这条台十一线我真的来来回回开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但是它对于我来说它依然还是如此的美丽，也依然还是如此的焕然一新。好，每次呢都因为不同的人而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以及回忆，然后在这一段旅程当中，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就是带着朋友，然后呢去就是走这些很美丽的这个公路，然后在这公路上其实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那但是呢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有在这么美好的一个岛屿上面有这么美丽的风景，然后让可以滋养着我们真的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哦。那当然呢一路上呢就来到了这个热气球嘉年华，那我想热气球嘉年华呢就不用和大家分享太多了，因为那真的就是你得要到现场去，那当然照片你可能看了很多，但是到了现场呢可能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那边真的车子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场了，五点到七点的这一场，那即便是五点到七点，即便当天是星期一，车子还是爆多，人也是爆多，我就不知道说这些人到底是从哪里出来的。好，当然因为大家放暑假了，所以时间上可能星期一还是非常非常多的。那讲到这个，其实我们有去花莲的玉里要去吃这个臭豆腐，但好星期一的花莲玉里臭豆腐也是排队排到爆，所以呢我们就还是离开了，好，离开了那里，然后就继续往下一站去这样子。好，不然的话其实我们应该会是在玉里那边就是吃个点心，好，就是吃个臭豆腐，然后呢再往一路往南。好，那因为没有吃到，所以呢就变成说我们就得一路就赶，好，然后呢刚好就到了池上的时候呢，其实就去买了池上便当，我想尤其素食的池上便当那一家特别特别难买，我去了大概池上五六次，唯独这一次我终于遇到他开门了，之前我去他永远都就是都没有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所以呢在池上才会遇到很多很多这些开素食店的这些新的老板们新的店面，好，然后呢才发现说哎，其实池上非常非常多很特别的素食餐厅。 OK， 好，那池上买了便当之后呢，马上就一路开到高台去，然后鹿野高台，然后去看这个我们的热气球嘉年华，是真的很值得一看啦。 OK， 好，那如果说你要早上去的话，我觉得是最适合，因为早上看完之后呢，热气球就都会飞走了。好，那傍晚的话，热气球基本上就只是展示，好，但是呢它不会飞出去。 OK， 好，所以呢那就看你想要看什么时间的热气球，那当然呢都随大家的意咯。那到了这个绿色隧道的这个民宿，其实要讲一下这个民宿，其实在这个民宿之前呢，我跟他有一些，就在我离开高台然后呢要到这个所谓的就是民宿的这段路上，那下高台下斜坡的时候，其实因为车子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那其实就是车行的速度有点慢，这时候当时应该是六点半吧，那接到了这个民宿主人打来的电话，那我想说可能是因为我是不是太晚 check in， 所以就是民宿主人打电话来确认我到底有没有要入住，结果呢很意外的，他并不是打来跟我讲这个消息，而讲的呢就是希望呢今天可能他们没有办法接待我们。好，这时候我顿时听到晴天霹雳了，就是想说我前一天晚上已经也都订好了，然后也都收到确认订单的这个确认信了，然后你现在六点半来告诉我说对不起，今天晚上可能没有办法接待你了。哦，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说哎，这样子对于我来讲，因为我正在开车，那我也没有办法马上去再去找到下一个民宿。好，所以呢当时我就跟他讲说，欸，你现在这样跟我说，这样让我很为难，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去哪里住哦。那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办法接待我的话，那我真的会给你一个负评。好，那好 OK， 那所以呢给了这个说出了这个话之后呢，民宿老板说啊，因为他今天临时有事情，然后呢来不及整理房间，然后所以可能没有办法接待我们。那我觉得其实主人他的口气没有算很差哦，然后所以说呢他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其实只是想要争取一个所谓的比较多的时间。那他也说，那如果说我们愿意等他整理房间的话，那这样子可不可以接受？那对于我来讲的话，我当然是可以接受啊，因为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再去找下一个民宿，而且当时在塞车，然后时间上也晚了，大家也都饿了，所以于是乎身为这个领队，身为这个公路旅行的领队呢，我必须当下得要做这样的一个结论。那所以我们还是依约就到了民宿，然后呢把车子停了，然后坐在客厅，然后吃着，还好我有买吃上便当，就吃着便当，然后呢等民宿主人把房间整理好。那因为来到了台东嘛，那当然这个通车有人希望就是能够喝到这个道地的小米酒，好，所以呢就也问了民宿主人，那民宿主人呢也就说哎，他们可以帮我们去找，好，然后就是帮我们去买这个小米酒。那这一对民宿主人呢是一对年轻的情侣，大概30出头岁而已，好，然后非常非常年轻，好，然后呢热爱这个水上活动跟山里的活动，因为毕竟呢这个男主人呢他是所谓的这个生态环境系之类的 OK。那女主人呢她就是本身有在工作，好，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组合，然后让他们呢就是在台东呢就开启了这样的一个民宿。其实民宿呢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当然最特别就是前面那一道绿色隧道 OK。 那但是因为我们到的时候也晚了，好，所以呢绿色隧道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清楚，好，就是比较没有那个特色。那但是呢房间也就是一板一眼的房间，但是我觉得整个的一个住宿灵魂应该讲的就是所谓的民宿主人OK。 好，那民宿主人在把小米酒的事情也都处理好之后，然后呢也把房间都整理好之后呢， 就坐下来，因为我也帮他调了一杯，一杯特调的这个柠檬之家小米酒，所以呢他我们也请他喝了一杯，所以他们两位也就坐下来跟着我们一起聊。 OK， 那不聊则已，一聊才发现说哇，这个台东的年轻人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同哦，就是他们对于生活来说跟我们在台北的这个年轻人比较起来，他们的刺激以及他们所接触到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广。然后他们的这个生活圈除了他自己正职的工作之外，然后也有很多这个守护生态环境这样的一个使命，以及把这个生态环境介绍给下一代，然后呢让更多人可以认识我们所生活在这里一起的这些生物们以及这些环境。然后其实我觉得在听他们在讲述这些不管是贝壳或者是螃蟹或者是山上的植物或者是 anyway 我觉得真的真的很不同。然后那这位年轻的男主人他还会去捡漂流木，然后去雕塑就是雕塑成他想要的这个物品然后或者是鲸鱼或动物的形状，这样我觉得都很特别。因为在那样一个充满其实物资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不管是海洋资源或是山里的资源，我想这就是花东非常非常迷人之处。其实就是山里面有山里面它非常特殊的这个生态资源，海里面也有海里面这样的一个生态资源，但是它们的距离又是这么的相近，然后呢又这么样的息息相关所以呢其实在跟他们就是在那一晚的这个畅聊之后呢，发现说真的台东有很多很多年轻人愿意为他而努力，然后去守护守护这个台东的这个很特别的一个风情。台东跟花莲的风情其实不太一样，那我想台东有更多的这个不管是国际比赛或者是真的有很多外国人很喜欢住在这个台东的这个海岸海岸的这些村落里面，然后呢过着这些类似像乌托邦的生活或是嬉皮的生活然后呢我觉得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也造就了这个台东的这样的一个国际观。那当然再加上这个所谓的热气球嘉年华，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国际驾驶国际的这些热气球的 pilot 然后呢进驻在这个地方然后所以呢让台东有非常多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风趣所以可以在这个年轻人就是在这里的年轻人呢其实有更多不同的这个思维跟创造更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模式。这次让我就是对于台东有一种新的发现跟我小时候所认识的台东真的是完全天差地别的一个感觉完全现在台东就真的是走一种国际化路线的感觉真的就是从村妇变成国际名模的感觉真的让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地方那也就是今天为什么我特别想要就是用 podcast 的方式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的旅程有一些真的很值得来跟大家分享的所以在这个我觉得在这个就是台东花莲我想花东现在暑假期间应该是所有人都往这个地方挤啊但是呢与其到了景点呢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可以去认识认识 认识这些生态，然后去守护这些生态。那当然呢，我们的民宿女主人哦，也有特别讲哦，台东呢最适合三种人。好，那人家说呢，嫁人要嫁三师啊，哈，医师、律师加老师哈。那台东呢，就最适合三种人来哈，也是三种师哈，三种师的人呢来台东哈。哪三种师呢？就是失恋、失忆跟失智好，失恋、失忆跟失智 OK 的人呢，非常适合来台东。哦，来台东就是走一种疗愈的路线，来走一种开阔你自己生命的路线。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也会想要带我的这个需要来开阔自己视野，然后以及这个失恋跟失智的这个朋友呢，然后呢来到这个地方OK 好，所以说我觉得刚好，我觉得这就是姻缘，真的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好的姻缘。从这个白天的女娲娘娘，然后呢到这个因误解而呢认识更深的这个民宿主人，然后呢有这么一场精彩的对话，然后呢让我们对于台东呢有更深的一层认识，然后借由认识在台东这样认真生活的这些人，然后呢让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哦，原来这样的一个城市，然后呢它其实是有很热情的这些新血轮哦，然后再一直不断的在灌溉它。好，所以呢这也是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我自己的这个公路旅行，我自己的暑假的公路旅行的第二天。然后呢我也会把我这 podcast 呢放在我的这个Facebook 的专页的这个文章，文章照片图文分享的下方。那当然你在看这个图文分享的时候，你也可以点这个 podcast， 然后呢来听听我怎么样来述说我的这一趟公路旅行。好了，祝福大家生命如金，光明美好，拜拜。